边哭边唱嘞。他为了要哭给大家听，然后哭给大家听说我在哭阿母啊，啊，你知道我在哭阿母啊不？我实在是，是哦，真的是。还好我婆婆她之前要往生的时候，因为她的媳妇只有两个是佛教徒嘛，那我的力量是比较强，因为我这个人平常是不讲乱七八糟的话，所以她就知道说我说的话他们会听我说，然后她就跟我讲说，我死掉的时候我要念佛，说哦，你哪家跳也要公死掉的时候要念佛，结果她开始死的时候哇一群的哭，我说哎不可以哭。他说要念佛，他说的哦，他跟我讲他要念佛，好，集体就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来集体念佛，不要哭，不要叫，这叫起来了，150几个叫起来了，好可怕。哦，这个丧礼哦，实在是要读一点圣贤的书哦，才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做对的还是错的。还是错到离谱到不行哎，真的离谱到不行哎。可是，一群人都这样子啊，你能说不可以吗？等一下，一群人来攻击你，说我是眼睛很利，我在看那个不能说话就不说话，我不会说你们来攻击我，不会，我会看的这个不可以说，我就不说的。那人家说要念佛，那这个我要说，他说要往生时候就要念佛，因为他知道我在家族里头。我讲的话他们会听我的，那我其他我都不说的，其他人就其他讲那个讲不完了、啊、那个太复杂。那这里是在讲说礼呢，真正的礼丧礼是从内心里头的伤心，因为他对我有恩啊，他死掉我不舍得，这样的伤心啊，不是是赶快哇叫这里哇叫那些乐队啊来唱啊，然后叫一堆啊来哭啊，然后叫一些什么、啊、那个根本就不是叫做孝顺。如果他要是在的话，他一定说气死我的，吵死我的，太吵了，真的太吵了啊。然后我先讲那个集注里头他讲哈、哦，他说啊礼啊是贵在这个重得重，就是用刚刚好做的刚刚好，然后太奢侈或是太轻率的也都不行了。所以那个节俭跟哀戚呢，则不及呢，而止。二者兼是未合理，说是礼呢是不能超过或是不及。真正的丧礼是自己内心伤心，真的伤心，因为他对我的恩。那接下来就说，看我身上有多少钱，就去依这个身上的钱去办丧事，这样才合乎这个礼的这个节礼节。然后这里讲说，凡物呢。必定有道理，那必先要有直，然后才有文啊。所以这个直呢，乃是礼之本。礼的真正的直呢，丧礼的直就是不忍心。那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亲属死掉，我不忍心，然后真正的悲伤。那丧事呢，就尽我的能力去把它办好。那这个范仲淹他这样讲，他说。祭呢，与其敬呢不足呢，而礼有余。所以说这个祭祀呢，就是祭拜呢，一定要有这个恭敬。那恭敬不足够的话，那有这个礼有什么用？就是我们家里在拜拜啊，我曾经参加一个我那个小叔的老婆很好笑，她阿嬷是100岁才往生，然后阿嬷很厉害，她阿嬷。他不认识字啊，他所有的那《金刚经》《弥陀经》全部都背了。然后他怎么死呢？他就是吃饭啊，因为我那个小叔的岳父啊，就帮他喂饭，然后吃到没有噎倒，他吃到吃完了，他叫他说：“哎，阿、啊、你没跟饱啊？”就死掉了，就是这样死掉。他死掉，因为那时候我小叔他们住在美国啊，那只好他们家人口又很少，只有。那三个女儿都住在美国，那我就去看她。那我看那个我那个小叔的岳母啊，她就买了一碗饭，用那个塑胶袋装的，买一碗饭。啊，我说哦，啊你要回家崩哦？伊讲不是啦，是要拜拜啦，哦要拜崩哦，你要拜崩哦。然后她就这样子放着拜崩，连打开也没有，那个塑胶袋打开也没有。 啊，可能讲你要吃自己套。你要拜拜，你要诚意啊，你要放在碗里头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请人家吃啊，还叫你吃啊，啊无套啊，你要我吃怎么吃？你要长那个，就是把它摊开再放在碗里头，那这样子拜才合理啊。我说啊，有人按你拜，我心里在想，这样子拜哦。这个就是没有恭敬，要恭敬的话，你要这个塑胶袋要弄开，然后饭要放在这个碗里头，那这样子拜。他说不若礼不足了，而敬有余呢。说如果你那个礼不足呢，然后你光这个恭敬的话也没有用，所以你主要是在这个职里头了。那伤呢，以其哀不如不伤呢，以其哀不足而礼有余。这个丧呢，就是说那个这个丧礼呢，你自己没有悲伤，以其哀，然后以其哀不足了，然后悲伤少了，而礼有余，就是哦，本来就澎湃，然后这样子的话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我有恩呐、啊，他死掉是不是很伤心？对呀、啊，伤心这个才是真正的礼的本质。那礼呢？失其失之车，伤失之义，皆不能返本。就是说那个礼啊，本质没有的，光这个形象呢也不好，不是真正的礼。礼呢，真正的礼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礼。然后这个他为什么孔子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那个周朝啊，周天子那个天那个就是那个趋势啊，又是一天一天的衰的。然后所以这个很多这个文呢比较好，那真正的直呢就没有了。所以啊，以文灭直的，而林放独能问礼之本呢，所以孔子呢就非常的赞叹说，哇，林放呢很懂得这个问礼的道理。哎，这个礼就是要从我内心发出来的。像说很多人啊，哎，你帮我做那个，好，谢谢。他真的内心谢谢吗？他是要你帮他做事以后，他就一句谢谢，然后就人家就帮他做事。我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好。人家帮你做事是不得已的才请人家帮你做事，人家帮你做事做完了以后，真正的很欢喜心啊，谢谢，很感恩你。不能说啊，你帮我做那个，好谢谢。很多人还没有做，他就先给你谢谢。啊，你给他谢谢了，我不爱做拍谢，他就去做，这个也不对。真正的礼是要从内心发出来，那个才是礼，不是说哦，我说谢谢哦，很好哦，你帮我做啊，谢谢，不是啊，从内心里头感恩起做起啊，那才是真正的礼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未下之无也。无啊，这里无啊，跟你看那个注解哈，注解的。一二三，第三行，五跟这个五呢是古代呢，古代这个王呢读成五，它是共通用的，因为呢春秋时代的字不多，它会共通用的字。他孔子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孔子很伤心当时的之乱，所以有感而发的这样子讲。他说夷狄呢在那个注解里有讲，说古代呢以未开发的民族呢，在这个古时候称四方未开发的民族呢，东叫夷，南叫蛮，西叫农，北叫狄，就是夷狄这样简称啦。他就用那个十一举两名以卦前提，就是夷狄包括是没开发的这一些外族啊。那孔子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夷狄都还知道有这一些君的长辈啦，那不像我们中国这些诸侯开始建乱了，反而无上下之分了。哎，这孔子很感叹的说这个话。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因为春秋时代很多数人呢，都只行在坐在这个形象里头，他实质没有的。相对对国君恭敬。那对国君恭敬，你应该要我是尽我的本分，做国君所做的这些事情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礼啊。他这里讲说， 陈子他这样讲，他说夷狄啊，且有军长啊，不如诸夏之见乱，反而无上下之分呐、啊。然后意思他这样讲，他说孔子呢很伤心当时之乱，而感叹的这样子说，说吾呢是非时吾哦，虽有而不能尽其道，就是你这个理啊，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理，可是表面上的功夫没有实质在里面。他的用意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有实质在里面的话，你怎么敢去见你，怎么敢去做那一些像刚才讲的这个，在他的祖庭啊，那个祭祀啊，在他的祖庭里头啊，在跳八佾舞啦，然后再唱那个雍彻之歌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是已经开始在违礼的，才有这些行为出来。好，接下来说祭祀礼仪泰山，只为男子耶如，这个如是有三点水啊，你的意思啊，如弗能救矣。对曰不能，子曰呜呼，真谓泰山不如林涣乎。这个、孔子很感叹说，这个祭祀啊，他挥礼要祭泰山啊，祭泰山本来是天子祭泰山的，可是祭祀他要去祭泰山啊。那孔子呢就这样子说，那这个祭呢，这个礼呢就是祭的名称之。祭的名称啊，那这个古代呢，古时候天子是祭天下，这个名山大川就是祭泰山的。那诸侯呢，他祭国内的山川的，那大夫只能祭他家庙，像说我们拜认到周先的意思，祭家庙。然后祭祀呢，他祭泰山呢，能见诸侯之礼，他有超越，就是见诸侯之礼。他目中无鲁国这个国君啊，然后男友呢是孔子的学生啊，他是刚好在祭祀里头，帮祭祀工作。那孔子呢就跟男友说，你不能跟他纠正一下吧？你又不是天子，你怎么去祭泰山呢？然后，男友说，我不能他为什么不能？那孔子就很感叹说，哎呀，你不如林涣，林涣还知道礼的大根本呢、啊、你不如林涣，意思说你跟我读这嘴书，你哥不如那个林涣。那孔子呢这样子一讲呢，听说后来祭祀他也不敢，他是有这个意思要去做，那孔子就在说你这样子不行了。那祭祀也知道说圣人在讲的话不能不听啊。这个救呢，它是有时候你如弗能救，就是有一种谏言，就是阻止的话，阻止他去犯罪，所以你阻止他去做那些见礼的事情啊，就是你不能去救他，就你不能让他陷于这个见礼的这个罪名。然后孔子就很感叹的说，哎呀，真的说神啊不想非礼，神难道不知道说祭祀不是天子吗？可能你们会听不懂，因为在佛家里头讲神啊，神有五通啊，佛有六尽通，神有他心通，也知道你在想什么，真的啊。啊，所以神会不知道说你不是天子吗？你要来祭泰山吗？神难道不知道吗？他知道啊，可是祭祀他自己磨着自己眼睛遮住，然后看不到别人，说没有啊，别人没有东西给我看到啊。这个是不是很愚痴啊？是啊，很愚痴啊，真的很愚痴啊。所以啊，他说为了要意那个祭祀啊，知其无意而制止，知道说这个没有意义了，你不要去做了啦。他孔子又说，那个圣人呢，他不轻易绝人。圣人啊，孔子这个圣人跟人家讲话，他不容易不轻易说去骂人或拒绝人家，他是很轻轻的跟他点说，你跟他讲不要去祭祀这个泰山了，他又不是天子，你祭祀泰山的话，那相当于是公然见这个位啊，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行为。难道这个神看不懂你不是天子吗？叫他不要去做。然后他就男友他就这样讲说，不能呢，我不敢去讲。 哎，那既视之不可见也，既不能证也，则临放，则他就赞美临放啊，以明泰山之不可污也。临放知道说泰山呢、啊，他知道说你不是泰山的神，他知道说你不是天子啊，啊你来拜我，哎，那我会保佑你吗？这也相当于说，说辅助你包庇我，然后你一边再去做恶事，辅助会去包庇你做恶事吗？不会吧？所以你自己要做好事最要紧的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是神明不在外面的，真的神明是在我们内心的。我们看清楚你是在做什么，不是外面的神明。我很现在很多人说，哦，神明神明神明是在我内心，我自己清清楚楚，我做这个对或不对。所以老师呢，孔子老师呢就说，哎呀，就骂这个男友说，你呀、啊、不如这个林放，林放还知道这个理的根本，你还跟我读这一堆书，你还不知道，嗯。好，接下来孔子曰，君子无所争也。这个君子啊，他没有所争，因为君子啊，他是有在这个古文里头，君子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以地位说的，啊，一种是以地位身份说的，就是说当官的他算是君子，那百姓呢就是小人。那如果以品德讲的，有品德的称君子，那没有品德那些没有品德那些人称小人。那这里呢说这个品德的、啊，他说。君子无所争也，他没有争的，必也说只有那个射夫，因为古代有射的这种比赛，相当于现在篮球比赛啦的这个比赛，那去跟人家比赛，哪有说哦我君子，然后我比赛就输你啦，哪有这种道理？那比赛当然说比一定要赢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是君子之争啊，哎，那这里讲说义让。这个应呢，它读成气声就是动词啊。那义让呢，义让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动作。古代的行礼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像现在握手，不是，古代都这样子义让，这样子义就是行礼啦。那相当于说跟大家行个礼啦。那义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真也君子。就是说，这个设这个礼呀、啊。他这个设的礼呢，他是比赛的这个礼节的。那这个《礼记》里头在讲，它分为这个大赦、宾赦、宴赦、乡赦。乡赦中，我们乡下自己比赛的。那这个很多，就是像说，哎，我们跟国外比赛，或是哎全或是全球人来比赛的这一种比赛的方法，很多种啊。那这里指的是指大赦，是说赦的比这个赦的胜，赦的这个赌胜啊，从赢啊。然后义让而生，义让说大赦礼的时候，两个人并进，然后呢互相呢彼此三义而进，三义的就是说哦要比赛的，好，那我们就是互相礼让来说，哦你先，然后他也说哦你先，然后。一三次，有时候这个不动作给你们看，你讲几波啊，听无啊，规气比比较紧，因为你比了以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然后义就是互相的这个恭敬礼让啊，然后后来就上台了，啊，义让而生就上台了。那上台是什么？比赛啊，比赛结果，比赛射的时候射三次啊，像说我们射三次，然后。啊，你两次赢了，啊，你三次输了，那就输赢就决定了、啊，射不是只有射一次就决定了吧？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哎，那下而应就是射完的时候，那互相呢就下堂，就互相就下去下堂了，然后呢下堂就这样子哦，就哎，胜的人呢他就义让，然后。负的人他就输了，像说划拳一样啦，划拳输的人他就啊、哦、我饮酒我喝酒，以前小时候看我爸他们在划拳，他心里想说到底赢的喝还是输的喝那时候很小，我也想这个事到底是赢的喝还是输的喝， 那还是古代还是一样，输的人喝啊。然后比赛的时候，那比输的啊，输的人那个说哇，来我敬你，赢的人啊，赢的人就说啊，是你赢的人，他就会讲客气话说啊，是你让我才让我赢啦哈、哦啊。那输的人他就敬这赢的人，那这样子的。哎，富的人他就利隐，我们看那个82页里头注解，他这样子讲的，哎，然后，因为我们不是考证的，我们大约可以讲出里面的内涵就 OK 了，只要把这个理的中心点能抓住就 OK 了。那这一篇呢，大约是孔子说，君子呢对人没有什么竞争的，因为君子都是礼让啊，让最这个礼最重要就是让人家。礼让，然后君子呢对人没有什么争哦，那除掉的这个射礼之外，就是那个射礼啦，就是说除了射礼啊，就是像说我们去打篮球，那我不能说啊我是君子礼让啦，那就让你赢啦，哪有这个道理，我当然我也要赢啊，我才不输于你呢，是不是？比赛当然要争赢啊，不是争那个君子说我让你，不是这个道理的。然后必人互相呢，然后意让而升堂，比射，比那个射完，那射完以后呢，那又互相的意让而下，然后对饮酒，然后礼貌呢非常的周到，然后虽是竞争呢，还是保持君子的风度哦，这个君子风度很重要哦。听说那个欧洲那橄榄球赛啊，一输的时候就开始打架了，很好笑，本来是比赛好玩的，打到后面被打死的，羞怕，然后踩死了，然后警察就暴政了，我的重新来，他本来是来不是来打球，打到后面变成在打架，那个已经把这个比赛的中心思想已经全部都混掉了。我们比赛是纯粹好玩啊，纯粹是一种交流啊，文化的交流啊，怎么打到后面因为什么？输的人他不服输啊，他说裁判输了，或是你们作弊了啊，你们怎样？他讲了一堆话，然后就开始吵起来，他开始打架了，哦，很可怕。听说他们欧洲啊，要比赛之前，很多警察就开始等着去侦办，是不？太好笑，不是去比赛而已嘛，怎么变成这样子呢？哎，然后这里讲说。虽然是输了，还是保持君子的这个风度，这个是孔子教我们，我们在做任何事比赛，输了就要有一种风度，说输了哇你太厉害了，我以后要跟你学习，我才会赢过你，这样就笑笑了之了，不能输了然后就开始哇就打起来骂起来了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君子之争啊。好，接下来说子夏问曰。巧笑庆兮，美漫曝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羡兮。我这一篇也是看了好久才看懂他在讲什么。这个是在解释说《诗经》上的《诗经》上的这些疑问啊。然后这个子夏呢，其实子夏的程度也很高，他文学程度也很高，他领悟到哇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然后孔子就说哇子夏你就把领悟的道理来说出来，我才增加的这个又有增加新的知识。为什么孔子这样讲？因为教学相长，我教人家我自己也会长，也会增长啊。那子夏他就问了，他说巧笑倩兮，他说啊古诗上面说啊，他说巧笑就是这个笑起来这个双颊好美哦，有酒窝好美，是不是？古代有酒窝很美，然后美丽的眼睛呢，黑白分明，是黑白分明啊，很漂亮。然后粉白的这个粉底呢，再加上五彩的这个彩色呢，是不是更美？然后这个粉白的粉底呢，是在说礼的本质啊，礼的本质啊，他就用形容了这个画画之前要用这个底啊，先把这个底。像我们画那个彩画也是一样，先铺底，或者说我们女生化妆也是一样啊，先画一个粉底，对不对？粉底画了以后，就把那个坑坑洞洞把它涂满了，然后就很光滑。接下来就上颜色，上眉毛黑色，上眼影，上腮红，上 就是红的、绿的这一些上进去，哇，自然就漂亮，是不是？要有先粉底做好了。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子夏呢，他就问这个老师，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啊，说画这个图画的事，他就引图画画画的事来说了。他说，先把这个白色粉底呢，先调好磨好以后呢，然后再加上五彩的颜色呢。那子夏听了孔子的话，说，哇，我知道了，他领悟到了理的道理。他说啊，这不是人，不是说。就是人啊，先要有中性的这个美质吗？就是你要有中性的这个人的本质。人有刚才讲的，人有仁爱的心，他有这个人的中性的本质啊。中性说，我对别人啊，对自己要忠实，那对别人要有信用，那你这个人才算是有人格的人。你对自己没有忠实，错的你还不知道改。然后你所说的话都是不实在的话，使人家没有信用，那这个不是人哦。人要有这一种的忠跟信的这个美质啊，然后再来用这个理来文饰他，再用行这个理来做这个粉饰他呢。孔子说，哦，对对对，就像那个就叫商啦，商就是那个子夏啦，子夏他说商啊，你能启发我的心意。哎，圣人还要有人去启发他呢，有时候他也没想到有人启发他的心意。那孔子说，哇，像这样子可以跟你讲诗，为什么可以讲诗？因为诗的内容很深啊。我们为什么要从论语下手？因为论语啊是最浅显的，那诗呢是要四书读完以后才可以读诗经，因为诗里头它内涵比较深啊。那这个学习的次第啊，先要有四书读了以后再去读这些诗，才能了解里面的内涵啊。那孔子呢就这样子赞美这个子夏。子夏他是魏国的大夫啊，他是相当的有声望的，孔子的学生啊，他的地位算是最高的，他是魏国的这个国王的老师啊。我在引那个集注里头讲，他说啊，理啊必定要有中性为质，就好像画画呢，一定要有先铺粉底，粉底先画了以后，在前面，然后呢再画这些彩色，尤为花也说，然后再画这些彩色，然后这个孔子这个子夏这样子说，孔子说，哇，这样子，你好像启发我的心智，我。本来没想到这个，我现在已经想到可以用这个来形容来讲了。然后这个谢氏他这样讲，他说子贡呢因为论这个学而知道诗哦，子贡那从子贡跟子夏来论，那子夏比子贡高很多。那子夏呢他是先论诗而后知学，他们两个人是刚好相反的，可是到后来还是要有老师教的多会啊。然后他故皆可以言师也，孔子跟子贡啊跟子夏说，哦，你们程度够了，我可以跟你们讲诗的这个道理。然后孔子说，会是后述呢，就是说子夏曰，礼在后面，然后可谓能记其字也，挥得之隐，义之表者能知乎，商是可以言师者。说这个孔子呢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绘画的事呢后述中先要有绘画的事情是在后面，之前一定要先有这个理，这个中性为这个质本质，那后面呢才来用这个文采的时候，你去跟人家行礼啊，所送礼物啦，是跟人家磕头啦，跟人家说谢谢，这些文饰再进来，主要的是要先有从中性下手，那中性是本质哦，那没有本质的话，那这些只有外面这些理，那是不对的，所以这个事情要质跟这个文采呢要分清楚。所以孔子呢，哦，就他讲的这样子以后呢，这个 子夏呢，他恍然大悟说，哇，原来诗经是有这么深的含义。他从这个诗经里头才悟到说怎样去怎样去学习啊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，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真也？因礼无能言之，颂不足真也，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真之矣。这个孔子感慨说，殷商这两个朝代的这个礼制的失传，我们是还沿袭这个周朝的，因为孔子是毕竟是周朝的人嘛，周朝后面的春秋后面的中后面的人了。哎，所以孔子他这样讲，他说夏代的这个礼制呢，我能说出来，可惜呢这个纪国的所保存的不够完整，我没办法拿来验证。由此可见说，孔子在讲的话不可以凭空讲的，一定要有证据，有实在的话才讲。圣人他是有这个特质，所以圣人讲的话为什么很准确，他不会乱说。哎，我们讲话也是要有实际的才可以讲。那殷代的礼制呢，我也可以说出来，可是宋代呢，它的文献呢，因为殷它的后面就是宋啊，那宋国的所保存的也不够来拿来这个验证啊。那多因为这两国的典籍和这个贤者不足以这个不充足的缘故呢，那如果充足的，我也可以拿来那个印证说出来的。因为这个我在讲这地宫的事啊，因为我们台湾很少知道地宫的事。什么叫地宫啊？就是说古代啊，像说好的这些文献文章啦，或是这些重要的经典啊、要典啊，或是佛典啊，或是老子、庄子这些重要的书啊，他们当时的人会担心说，哇，一代传一代，那传到中间战争的话，那这些竹简呢会坏掉，会撕掉，所以当时的呢就把那些轮椅啊，他就用那个刻在石头上，那一片一片刻在石头，那好多有老子、庄子很多书，还有包括佛经里头都刻在这个石头上，那一片一片那保存了，然后就埋在地宫里头，地底下，因为地底下它保存的东西很完整，像我们写的这一些碑啊，魏碑它是有缺失，很多古代汉代的那些碑啊，是墓志铭啊，墓志铭它是随着这个埋葬的，随着这个王者埋葬在地里头，那埋葬在地里头呢，它那一些字都不会坏掉。那这个地宫里头保存的这些文物呢，它要做什么用呢？万一啊有一天啊天灾地变呢，全部文物都不见了，都坏掉了，不见了。可是地宫的那一些东西还在，我们就从地宫里头再挖出来，哇，原来孔子所说的话，像说《论语》啊，很多那个老子、庄子啊，还有那些《诗经》啊，都在地宫里头又再出现出来的。这为了要保存我们的文化，不要让它失掉。为什么要保存文化？一个国家如果文化不在的话，这个国家就相当于灭亡的。文化相当是一个经验啊。我的经验教你，你就不必去自己摸索了半天，你自然就会。那如果文献不足的，我自然要从头开始摸。所以文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哎，那很多佛经也是这样子啊，佛经啊，像那个敦煌的佛经啊，那就那时候在战乱啊，那我们大家就逃命都来不及了，还很少去管那个敦煌那一些抄经的事啊。那些外国人知道敦煌里头很多好料的东西哦，他就请骆驼来敦煌里头跟那个一个道士来买那些经典啊，用那个很便宜啊，很便宜的钱就把那经典全部都买回去的。你看我们自己不懂得这个叫做宝物啊，所以一个国家要灭亡啊，就是这些文化先灭亡，所以我们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个道理。你看那个重庆南路那些书局啊，听说关了几十家，我实在心好痛哎。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那一些书局关掉的话，我们的文化就一直在往下坠，真的往下坠啊。为什么？现在小孩子都打电脑，叫他写个字不会写。那 出版商他是没有人买书，他要出书干什么？他就不出了。那不出了的话，那就越不出就越没有人去买，那越没有东西可以看。这个是一个危机嘞，危机嘞，我们还不懂得这个叫危机嘞，我们还认为说啊，好幸福，好多东西可以吃哦，哇，好多东西可以享用哦，哇，他不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一直一天不如一天，一直往下坠，因为文化没有了，这个国家就开始往下坡了。所以孔子为什么一直讲这个文献的道理？这有这个文献一直传承的话，我们下一代人他才有这个智慧啊，古代圣人的这些智慧传承给我们，我们才会接下去传给下一代。那没有了，就从此就这样子结束了，哎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啊，那一些讲经的大德啊，听说哪一个往生，我都心里都很难过，我都会哭了，怎么办？这个一日不如一日，要赶快有人起来讲，要赶快有人去学，我们才能保住的，才能保存着。文化就是靠这种心态的人去保存的，赶快，不是说啊，没有看头，没有人买，我就不卖了。我知道很多出版社，他虽然有一点亏了，他还继续做，为什么？我知道他没有人买，可是他为了文化传承，他就会拼命做。真的啊，他们不是有赚钱才去做，他们真的是没赚钱也在做，那个是为了要保存文化。所以从这个里头，这个可以讲，孔子说夏礼啦，就夏朝的这个礼节啊，说我也能讲啊，他是晋国啦，不足，他因为他文献不足啊，所以我就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啊。那到孔子到那个周朝的时候，他是周朝的春秋时代人啊。那周朝的文献啊，他就比较记住，他就能讲。那孔子的学生看到能讲，他就赶快，他也给他记录起来。就是由于他们记录起来，我们现在才有《论语》可以读，才可以知道这些圣人的智慧啊。如果他当时认为说啊，我写这个也没有人买，我干嘛写？那早就没有了。所以做这一些文物的人啊，要有这种悲心啊，为了国家的生存，为了人类的生存的话，要赶快极力去做。这也是孔子在感慨说，这个夏朝、夏商啊，夏商这两朝的这个殷就是殷商啊，这个商朝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礼的制度失传，所以这个文献就是典籍啊，就是书籍啊，那就是这些贤人的话。古代的人啊，他会把你的有贤人的话呢，把它记录起来，他对社会是对人类是有用的，他就把这些记录起来。那孔子说夏代的治理呢，我能说出来，可惜晋国能保存的呢不够，所以不够拿来验证的。那殷代的礼制呢，我也能说出来，可是宋国所保存的呢也不够拿来做验证的，都是因为这两国的典籍和贤能者不充足的缘故。如果充足的话，我也可以拿来印证说的。哎，这个是孔子他一直要这个文化传承啊。你要是去中国大陆看那个古代的人所做的这些文物，你真的会很哇，这古代人比我们现在头脑还好。那古代的马车，他们还有刹车，还要怎么去做？哦，做的非常好。战车，那战车怎么也有银梯耶？看了人家傻眼了。战国时代就有银梯哦，什么叫银梯啊？像那个救火车啊，它会一直升，一直升，一直升，它那个银梯一直升，它用绳子拉，本来是一层的，然后一直拉，就再窄了，然后再拉，再拉，可以，它可以拉到有一个层的高度。古代就有银梯了，不是现在才有银梯，古代就有银梯了。可是这一些文物不保存的话，我们后代人就没有机可以寻了，就没有东西可以去学了，哎，所以文物要保存呢，接下来就是要靠我们的。我们这一代真的是，也尤其是讲《论语》的人也少，所以希望能大家都能保存得好，能把它孔子的话呢保存下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